大家早上好，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至第二十八章中，我们看到福音传到了罗马帝国境内的外邦人。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四十五年至六十二年，涵盖了从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到他在罗马被囚禁的整个过程。故事的脉络以宏大的气势贯穿整个罗马帝国，宣教事工达到了最高峰。主要人物是保罗，与此同时，我们将在第十五章再次见到彼得，并在第十五章和第二十一章见到雅各。我们将先看到保罗在自由状态下福音的进展，随后是他在被囚禁间福音的推进。在保罗享有自由的时期，有三次伟大的传教之旅尤为突出。除了耶路撒冷作为传道出发中心的安提阿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随后哥林多、以弗所及其他地区逐渐成为基督教活动的重要中心。当保罗身陷囹圄时，凯撒利亚虽引人注目，但也只作为通往最终目标罗马的跳板。由此，路加的写作目的得以实现，即展现福音如何经历重大的转变，从最初以耶路撒冷和犹太教为中心的格局，扩展至以罗马及广阔外邦世界为中心的新局面。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在第一次宣教之旅伴随着地理、文化和种族的扩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由一个种族多元化的教会差遣出去的。我们将要探讨的经文向我们介绍了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主如何使用他的教会来开展福音事工；第二，他如何引导他的仆人参与福音事工；以及第三，他如何借着圣灵来成就福音事工。首先，第一节说，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这是巴拿巴和称呼尼吉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首先，我们看到当地教会或地方会众是神在世上又来成就他旨意的工具。主所使用的教会是位于安提阿城的那间教会。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节提到了安提安教会，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当迫害加剧的时候，信徒就开始四散，甚至抵达了安提安。巴拿巴寻找并找到了保罗，两人便一同来到了安提阿。先知亚加布预言将有旱灾和饥荒，安提阿的信徒便决定向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提供救济。安提阿教会的弟兄们选派巴拿巴和保罗将救济物资送往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完成事工后，便带着约翰、马可返回了安提阿。他们在安提阿教会服侍，主正是从那里呼召他们前往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必须认识到地方教会在福音事工中的重要性。保罗是一位使徒，对福音的奥秘以及关于救恩的见证有着卓越的认识。 然而他的事工基地是安提亚的一间地方教会，这给我们带来了至少两个重要的启示。第一，没有任何人能凌驾于神教会的柄权之上，因为教会的元首是基督。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我们目睹了许多地方教会中存在的谬误教义、不良教法以及道德的败坏，而且教会往往显得四分五裂，那么如果我们要珍视并尊重教会的权柄，这是否意味着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顺从地方教会呢？这点也引出了第二个启示，那就是每位信徒都必须竭力建立并维护自己所属的地方教会，使其在教义和实践上保持纯正。信徒应当积极参与教会的事工，努力确保教会能在纯正的信仰上站立得稳。频繁更换教会或者做被动的旁观者都是不可取的。信徒应当在自己的教会扎根，并致力于教会的健康与兴旺。地方教会的权柄源自神的权柄，因此地方教会必须忠于圣经，并在教义与实践上保持纯正。安提亚的一间地方教会是主事工的一个据点，信徒通过地方教会聚会并侍奉，那里有先知和教师。在使徒行传中，有几位近前的门徒被称为先知。保罗后来被公认为与行神迹奇事，并传达神信息的那十二使徒一样卓越。我们却不可忘记，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一节中，保罗初次登场时的身份并非使徒，而是先知和教师。据考证，先知很少预言未来，亚加布是一个显著的例外。经文提到，曾有其他先知与他一同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亚。在亚加布则借着圣灵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其他先知显然属于教导型的先知，在圣经尚未完成，教义真理也未在新约文献中被系统化之前，这些人拥有传授真理这一至关重要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到14章提及先知时，似乎是指教导的事工与恩赐。然而，我们相信，随着圣经的完成，这种恩赐已不再需要了。那既然圣经已经完成，圣经里所说的我们就跟着，圣经里没有说的我们也不需要再添加。西面也被称为尼杰，这是他名字的拉丁语形式。他生来是犹太人， 但在与外邦人交往的时候使用尼杰这个名字。查尔斯·莱里指出，尼杰这个名字表明西面来自非洲。路球的意思呢，则是光明的或发光的。古利奈人这一称呼表明他来自古利奈，即北菲利比亚的首府。保罗在罗马书末尾的问候中也提到了路球。第16章21节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球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但这是否为同一位路球也尚未定论。马念的意思是安慰者，这是该名字在圣经中唯一一次的出现。据记载，他是分封王希律的乳兄弟。这位希律正是杀害施洗约翰并羞辱主的那位希律。显然他们是一起长大并一同受教育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其中一个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而另一个人却成了主的敌人。其次，地方教会是宣教的中心。经文第二到第三节记载，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在这教会里，他们履行着各自的职分。第一节提到他们是先知和教师，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在这些职分上的事工必然十分繁忙。然而他们并未脱离教会群体，而是置身于聚集的会众之中。这是对待地方教会或会众应有的态度与尊重。我们切不可轻视地方教会。他们侍奉主被禁食。他们侍奉主，侍奉这一词呢，在希腊语中兼具服务与敬拜的意思。作为敬拜者，他们也是会众的一员。在七十世译本中，该词指祭祀和利未人所履行的正式职事。在新约中则指任何神圣的正式职事。这五个人不仅在先知和教师的职分上忙碌，更与聚集的会众一同参与了神圣的敬拜侍奉。早期基督徒保留了犹太教的禁食习俗，根据律法，每年只有赎罪日这一个禁食日。不过，犹太民族也自行设立了若干额外的禁食日，以纪念一些悲伤的经历。耶稣教导门徒禁食的重要性，在马可福音第九章29节下半节，针对门徒关于能力来源的疑问，耶稣说道，非用祷告和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保罗和巴拿巴在教会按立长老时也曾禁食。使徒行传14章23节记载，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看来当他们进食的时候，圣灵向他们传达了信息。这信息是关于保罗和巴拿巴的。保罗和巴拿巴作为先知和教师，是该会众的一员。会众自然会十分关心他们的事工。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我们并不清楚圣灵是以何种方式向他们说话，但他确实下达了指令。我们可以推测，这可能是通过某种特别启示临到那三位留任的先知和教士中的某一位，并由其他先知给予印证。既然正如第一节所述，他们身处教会之中，那么这信息必然是向全教会宣告的。信息的内容是，教会必须割舍巴拿巴和保罗的服事，让他们按照圣灵的指引去别处侍奉主。圣灵将他们从地方会众中呼召出来。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保罗、巴拿巴以及其他领袖并未要求任何特权，他们在安提阿教会是忠心的仆人。任何渴望为主的事工被使用的人，都应当先在地方教会中服事，并接受考验。圣灵是地方教会的主宰与引导者，他的命令就足以满足一切条件，差遣这些被拣选的人出去从事新的事工。在英语英皇钦定本中的圣经中，有两个希腊词被译为分派。这两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确实分派或现在。这暗示了这项呼召已成定局，且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因此经文的意思是现在就把他们分派出来。尽管差遣是在教会中进行的，但差遣者却是圣灵。路加记述了他们在差遣聚会中实际发生的情形。使徒行传14章26节记载，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阿们。他们进食、祷告，为巴拿巴和保罗按手，然后差遣他们去做主的工作。就在我们刚才读到的《使徒行传》14章26节中，进食、祷告，并为巴拿巴和保罗按手这一举动，表明安提拉教会在灵里合一，并顺服圣灵的引导。主借着他的地方教会做工，祷告与神圣灵的同在，是神在教会中做工的两个标志。那祷告与圣灵的同在是神在教会中做工的两个标志。那我想试问你们，你们曾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吗？那周日早上我们在9:20都会有弟兄姐妹来教会一同祷告。祷告与神圣灵的同在是神在教会中做工的两个标志。 那你能为教会祷告吗？那我也想要求说，在你祷告的时候，必须铭记我们的牧师，我们得常常为我们的牧师祷告。第二点，主通过他的仆人做工。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第四节到第八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试求保罗同在，试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那在这里，首先主差遣他们前往他心中所定的地方和人群。他们巴拿巴和保罗是奉圣灵差遣的。只有在神的引导下，巴拿巴和保罗才迈出了新的一步。教会的群众并没有说，哦，不行，你们不能去做工，他们反而祷告，并差遣他们出去做新的事工。巴拿巴和保罗前往西流基，这是叙利亚安提亚的一个港口城市，距离安提亚16英里。使徒行传13章第4节是圣经中唯一提到西流基的地方。这座城市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中的第一个站。西流基是一座富庶的港口城市，对于他们刚刚启程的旅程来说是理想的停留之地。从西流基出发，他们扬帆驶向居比路。撒拉米是居比路东部的行政中心。考古发现了一座可容纳约15000人的一世纪大型剧场，在城市的南端，一座雨丝神庙耸立在高高的基座上。小麦、橄榄油和葡萄酒一直是该市的主要产品，渔业也是重要的产业。尽管该城居民主要为希腊人，但在英语钦定版圣经中，会堂这一词使用复数的形式，这证实了自公元前四世纪起，居比路便有大量的犹太人居住。这里是他们实际，巴拿巴和保罗实际传道工作开始的第一个地方。他们首先在会堂里开展传道的事工，这后来也成了保罗一贯采用的方法。这必定是一种恰当的做法，因为保罗自己在罗马书第一章16节中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犹太人拥有圣经，也对神有圣经上的认识，因此 传道工作自然从他们开始。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我们能够也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2节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传讲的是神的道，传讲神的道是宣教事工的首要目的。当时与他们一同服侍的约翰，必定是巴拿巴的表弟约翰马可。保罗和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前往安提阿时，曾带他同行。如今他们又陪同他进行这一次的宣教之旅。希腊语中服侍这一词，字面的意思是三桨战船上的底层桨手，引申指任何受他人指挥的人，那就是下属。这个词曾用来指代受指挥官管辖的利未人的圣殿警卫，例如在克西马尼园逮捕耶稣的时候，以及在犹太人审判耶稣的过程中。这说明了马可的职责，他要遵行巴拿巴和扫罗的命令。马可无论巴拿巴和扫罗让他做什么，他都照做，他们为他分配了职责，这就是下属这一词的含义。他们来到了帕福，该城也被称为新帕福，是居比路罗马行省的首府。在萨拉米完成工作后，他们从东向西横穿全岛，最终抵达了作为行省政府所在地帕福。帕福城位于萨拉米西南100英里处，距古菲尼基城市帕福西北10英里。这座古城于公元前15年被地震摧毁。新帕福城建在距古城遗址一定的距离之外，罗马总督的官邸就设在这座城市里。使徒行传第13章第6节和13节提到了帕福。从萨拉米通往帕福的一条道路，使保罗一行人能够快速的进行。据记载，那里曾为维纳斯建造过一座宏伟的神庙，传说居比路也是这位女神的诞生地。在帕福，他们见到了该地的地方长官，圣经里翻译为方伯，一位罗马总督名叫士丘保罗。他是个明智的人，既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指的是他的理解力及能够集中注意力于某件事并理解他。而且他也召见了巴拿巴和保罗，因为他对他们所传讲的内容感到十分的好奇。第7节说，这人常和方伯士丘保罗同在。士丘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希腊文中要这一词的意思是热切的寻求。主预备了这个人的心，使他能听神的话。这是他得救的第一步，他所热切寻求的正是神的话。巴拿巴和保罗找到了一位行巫术的人。第6节说，他们经过全岛，直到帕福，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魔鬼在士丘保罗身边安插了他的帮凶，那此人正在企图挫败神的使者。只要神的恩典在何时何地兴盛，魔鬼便会忙碌的运作。 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这位法术师，他的名字叫巴耶稣，意思是约书亚和耶稣之子。他的亚兰文名字是以吕马，源自行巫术者这一词。他是一个行邪术的，或称巫师，或译为驱虫的人。他是犹太人，是个假先知。作为一名犹太假先知，他已经赢得了该地区方伯的青睐。因此，巴拿巴和保罗面对的是一位非常强大的敌人。在一位希腊女神的诞生地，一位犹太术士竟得到了代表罗马帝国驻该岛最高的官员总督或者行省总督的青睐，而巴拿巴和保罗则受邀向这位渴望聆听神之道岛上最有权势的人讲道。事实上，在常人眼中，这种组合是非常奇怪的。主差遣巴拿巴和保罗来到这座拜偶像的岛屿，首先去见那里的犹太人，并引导他们先面对敌军。神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将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机会之门，使他们得以会见渴望聆听神的话语的总督。神预备了一位聆听他话语的人，同时他也允许他的仇敌来抵挡他的仆人。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6到第9节，或者和你们同往即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见过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往即时，但我要仍旧往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被差遣的地方虽然机会多，反对的人也多。哥罗西书第4章第2到第3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讲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困锁。神为保罗的事工敞开门，却将他带入了一个充满仇敌之地，并使他身陷囹圄。他的处境虽然非常艰难，但神的恩典却丰盛无比，足以突破一切的障碍。同样的，主的事工往往在逆境和反对中得以成长。那个行法术的人与巴拿巴和保罗作对，在第8节说，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他抵挡他们，或者说与他们为敌。由此可见，魔鬼的代言人也是有理智的。他知道巴拿巴和保罗代表的什么，也明白他们的信息会使他失去在总督身边的权势地位。他强烈的反应恰恰说明他对自己的信仰与他们信息之间的差异有着敏锐的认识。 这位行法术的企图使总督背离信仰。他不喜欢的就是那信仰。在英语钦定版圣经中的定冠词 the 将信仰界定为通过相信神的话语而获得的客观信仰，而这正是总督渴望听到的。他想阻止总督因听见神的话语而受到影响。他知道如果总督听见神的话语，他就会归向那信仰。信是从听来的，听则是从神的话语来的。那单单祷告呢，是不能让我们的信成长的，我们必须听神的话语来成长。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听我们自己所说的话或相信的东西，这是不能成长的，因为我们能够生产出什么好的东西呢？所以我们必须听神的话语。那我恳切的要求你们要听神的话，才能来更新，才能在信仰中成长。那这位行法术的人，他反对巴拿巴和保罗所传的信息，很可能是有政治上也有属灵上的原因。所以我们要特别为我们的牧师来祷告，因为当牧师被摧毁的时候呢，众会，那个教会也会被受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牧师或者是教会的教师有受训的机会，让他们能在属灵上成长。最后在第九节，扫罗在第九节中变成了保罗。第九节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在此之前，经文始终是说巴拿巴和扫罗，这表明巴拿巴行使着领导权，毕竟居比路是巴拿巴的故乡。直到这个时候，他一直寻找并带领保罗前往各地侍奉。但此刻，圣灵降临在扫罗的身上，那就从这一刻起，领导权便落在了保罗他身上。所以，凡是每一件事都是有时机的，就能够把领导权传给下一代的人。接着，这里恰好说明了扫罗为何开始使用他的罗马名字保罗， 因为他在希腊人中侍奉，而扫罗这个名字对希腊人来说是陌生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被圣灵充满并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将审判降在行邪术者身上的，不是巴拿巴，而是保罗。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按照自己的旨意和智慧拣选他的仆人。保罗并非选择主或他的使命，而是主拣选了保罗，并赐予他要完成的使命。这既彰显了神的主权，也体现了保罗对主权的顺服。保罗并没有在这世界上自行选择。其次，圣灵是这一章节的主角。他拣选了巴拿巴和保罗，并在第二节吩咐教会差遣他们出去。他在第五节差遣他们前往各地，这意味着来到帕弗会见总督和行巫术的人，这全都是圣灵的安排，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在第九节中，圣灵以大能和同在充满保罗。如果我们将圣灵从这件事例中剔除的话，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就只是教会中一些从未考虑过传教的普通志愿者，由他们自行的选择去处，并在没有神大能的情况下进行事工。毕竟他们所做的只是自愿的人道主义的工作，而非为了神及其旨意。圣灵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整个存在以及事工的中心。第三，圣灵也揭露了以律马的邪恶之心。保罗定睛看着以律马，保罗凝视着他。我们必须记住，当时保罗是被圣灵充满的，这意味着他所看到的以律马远不止于此人的外表。在第十节中，保罗看透了此人的内心。保罗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如果主来到我们当中，看透了我们心中内心的思考，他会这样对我们说吗？你的内心是如何的呢？我们心中所有的险恶、奸恶，在圣灵与神的面前是无法隐藏的。所以我们得非常的小心。以律马心中的一切邪恶都被点名道姓的指出了。他满心诡诈与邪恶，诡诈被译为欺骗，这个词指的是诱饵；邪恶则译为轻而易举的形式，就指不择手段。那就是说，一个人在为达到目的而不顾可能的对他人造成伤害时，毫无愧疚或犹豫。 因此也译为恶行、欺诈或诡计。在英语钦定版圣经中，保罗使用了两次一切，这一词就凸显了以律马恶行之深重以及其罪恶之大。以律马不择手段，无论是做任何事或说什么话，只要能继续牢牢控制住他那些受害者。他是魔鬼之子，因此他具备了他父亲所有魔鬼般的特征和特质。他是一切公义的敌人，这必然是指他在道德上的彻底败坏，因为他反对一切的公义。他所作为一切公义的敌人，这就表明了他不义的程度之深。第四，圣灵施行审判。在第十一节中，说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灰暗，四下里却有人拉着手领他。圣灵对以律马的判决已经宣告了。这段话告诉了我们圣灵的属性，他抵制一切术士所代表的恶劣行径，比如欺骗、恶行、欺诈、魔鬼的作为和一切不义的事。他是圣灵，完全纯洁，他是神圣的，并审判罪人。他随后对以律马所做的审判是极其公正的。神的大能之手击打了魔鬼之子以律马，虽然人无力对付他，但圣灵自有他的方法来制止这样的人。以律马立刻瞎了眼，眼前只有迷雾和黑暗，因为看不见，必须有人牵着他的手引导他。即使在实行审判的时候，圣灵也未曾忘记他的恩典。以律马被吩咐暂时失明，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看见太阳。圣灵明确地指出，这个惩罚仅持续了一段时间。尽管以律马受到了审判，我们仍应能看见神的恩典，因为这暂时的失明必定给了他悔改的机会。圣灵在总督身上成就了他的旨意。第十二节说，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个惩罚性的神迹让总督目瞪口呆。面对神大能如此瞬间的彰显，谁能不感到惊奇呢？然而，这并不是促使他信主的唯一因素。真正令他惊叹的是神的教导及神的道理。正如第七节所描述的，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他目睹了神的伟大的能力，也看到了神的仆人对那行邪术者所做的审判宣告。最终的结果是他信了。如果你是 Hope 教会的其中一成员，我想鼓励你来侍奉主。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职责，不管多么大或多么小的职责，比如说清理厕所，或者是在厨房，这些地方我们都能够服侍主。所以我们千万不能看清地方教会的重要性。 地方教会，路加向我们解释了地方教会的重要性。地方教会为信徒提供了侍奉和敬拜神的机会，信徒通过地方教会学习并获得关于生活和事工的指引，因为圣灵在其中运行。地方教会必须依赖圣灵的引导，蒙神喜悦的地方教会其特征在于祷告和圣灵的同在。我想鼓励你来会众与大家一起祷告，或者在你自己的家也会祷告。如果你不为教会祷告，很可能是你根本就不爱教会，也有可能其实你根本就不相信主。哪里有神的大能作为，哪里就有与之对抗的反作用力。哪里有神恩典的丰盛，哪里就对主工作的抵挡也随之增多。加略人犹太曾与耶稣的门徒当中，传讲神的话语是基督教宣教的主要且首要的事工，主引导他的子民和教会去完成当今的事工，去拯救当得救的人。我们不能强迫人相信，但神会预备他子民的心，等听见他的话语，以致得救。这一过程有时伴随着神大能的外在显彰，有时则不然。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听见并相信神的话语，信心源于听见神的话语。所以巴拿巴和保罗被差遣出去传道，传道神的话语。我们来一同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巴拿巴和保罗，被地方教会差遣出去传神的道。我们也祷告神，你会感动我们，让我们来侍奉你，来侍奉教会，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